教廷底下，他强烈的反对当时天主教的教义，说可以用金钱来赎罪。尤其那一年，这个教皇叫做利奥十世，委托了一个教士叫做铁刺勒，特别用各种荒谬的方法来推销所谓的赎罪券。马丁路德就将一份对这个赎罪券有95条的抗议，公开的贴在德国西北部叫做威登堡的一个教会的门前。这就是著名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这95条原来是用拉丁文写的，后来他把它变成了，有人把它翻译成了德文，然后因为当时印刷术刚刚也开启发行，他就印刷发行，然后不胫而走，马上就传遍了德意志、德国还有欧洲，就掀起了宗教改革的运动。请弟兄帮我打到第一章的，我可能要那个遥控，对不起，刚刚没跟你要。10月31号刚刚才过哈，上周二哈，今年是2017年，所以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在各地、全球各地都有，谢谢，都有基督教教会还有机构，大家的一些纪念跟庆祝的活动。当时天主教教义是教导门徒说，你虽然信了主，但是你的罪呢，没有用足够的善行跟功德来洗干净，所以不能直接到天国啊。死了以后呢，要去一个所谓的炼狱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接受火来炼净，之后才能进天国。这个教义本身其实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已经是个错误。当时的教廷还用来敛财，他们告诉教徒说，你们可以用金钱来买一个叫做赎罪券啊，这个就可以抵过你将来在炼狱当受的苦刑。甚至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呢？还在炼狱里呢，你可以帮他买赎罪券啊，这国内很流行的叫做代购。现在大家也有代购这个 iPhone X 啊，这个是帮死人代购啊。买了赎罪券以后呢，这个在炼狱的人就可以早一点的出来。那对他自己来讲，将来他如果死了以后到了炼狱，他也可以早一点出来。那这个当时1517年特别的是，这个教皇为了要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啊，所以就说我们需要大家赶快多来买赎罪券。然后当时还说这个赎罪券呢很特别啊，今年呢是大赦赎罪券啊，如果你买够了这个赎罪券呢，你可以把自己还原到当初刚生出来的纯洁的孩子一样啊，然后又大量的促销啊，所以这个是越来越离谱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宣传的话叫做说，银币叮当落箱底，灵魂雀跃出炼狱。所以当然引发了马丁路德冒着被逐出教会的危险来严重的公开抗议。所以马丁路德当时特别坚决的反对天主教廷，认为说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以外，还需要用行善的功德来赎罪，甚至说可以买赎啊，用金钱。所以他特别指出，救恩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凭着信心，不是靠任何的礼仪规条善行。基督徒借着信就成为富足，可以住在基督耶稣里边，这是路德神学观的基石。所以从这个教义衍生出来对赎罪券否定，进而对教会和教宗的赦罪的权柄的否定，对于教会礼仪也否定，对教皇的权威也否定啊，也对天主教教廷的各种阶层的这种制度也否定。路德说，唯有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这就挑战了罗马天主教。所以他当时就冒了一个被逐出教会的危险，后来呢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 宗教改革却大量的这个一个运动开展。所以宗教改革影响的深远，到今天我们基督教教会虽然是有很多宗派，但是我们都坚守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来称义。路德曾经说，在这个根基上呢，教会得以建立，否则就崩塌。他说 The doctrine upon which the church stands or falls， 所以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神学基础。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基督教是天主教分出来的，所以你们是叛徒啊。但是我想要澄清一下，如果大家记得，或者今天我们也都在团契查使徒行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那个时候主刚刚升天不久。那我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讲说，其实这样一个不靠行为称义的一个教义，早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主后48到57年之间哈，这个中间有一点神学争议，但是很早哈，很早就已经写明了，人不是靠行为来称义，信徒不是靠行为来称义。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早最早哈，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也重新确认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不过最早在加拉太书呢，可以给我们看到不靠行为称义是基督教一贯的信仰，而且是圣经一贯的教导。所以我们一起来打开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还要加上11节到12节。好，翻开了以后呢，由我来读给大家听，或者你可以看这个荧幕上的经文。好，3章1到5节，加拉太书。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我们跳了几节到11到12节，我们来读11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因此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带领你的仆人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改革运动，他承担了这么重要的使命，冒着这么大的生命危险。我们知道他的目的不是要分裂，乃是要更新。他的使命中心的目的是回归圣经，重新恢复福音真理的面貌，让我们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真实相信基督、倚靠一基督的信徒，都得以明白因信就能称义，就能与主正确的建立关系，也得到圣灵的内住，我们奔走天路，一同迎接主的再来。愿我们今天早上从你的话语里面，在回顾路德的神学教导时，你与我们同在，让他从你那里所领受的真理再一次的照亮我们，也再一次确认我们同为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加拉太书的背景呢，是保罗在第一次去宣教旅程中，他传福音给加拉太省地区的人。这个在神学上有一点点的讨论，到底是北一点还是南一点，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了。就是在加拉太省有一群人接受了福音，领受了圣灵，保罗就到别的地方去宣教。可是在他离开以后呢，就有一群犹太基督徒，所谓犹太基督徒就是这些原来是犹太人，他们信奉犹太教，他们就来到这个加拉太这个教会，然后就跟他们传说，你们除了相信基督之外，你们还要遵守律法。 那这些加拉太信徒刚刚信主，根基也不深哈，所以呢就听了他们的话，就开始要去守律法啊，包括要行割礼啦，要守一些个节期。然后这些人呢，为了要让他们的这个教导能够被接受，他们还攻击保罗，说保罗不是使徒啊，他从来没有跟过耶稣啊。然后保罗他所学到的都是在耶路撒冷这些真正的使徒那边学来的，但是呢他却把他谬解了哈，然后呢传给你们这些加拉太人。所以保罗一直传福音中间一直强调义信称义，可是这些犹太基督徒来传一个要守律法，就是要靠行为了。所以保罗要为这个真正的福音来辩护，当然也要包括辩护他自己，要阐明福音的真理呢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律法，也不用加上遵行律法。所以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啊。这十一到十二节其实很明白的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在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边引了两节的旧约的经节啊，其实不是很容易解啊，都有一些争辩啊。不过我想我们简单的来看呢，这两节经节，一个是在哈巴谷书，一个是在利未记啊。那这两节其实是很巧妙的有一个反义平行的一个功能啊，功用啊。所以这段同影片上说，保罗呢先下了一个断语，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或说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或说在神面前可以活着。然后说因为神律法原不在乎信，所以原不在乎信，所以是后面这一句说原不在乎信，所以呢没办法靠律法站在神面前。所以呢第一个，没有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就已经否定了因此活着。然后呢律法原不本乎信，就否定了行这些事律法的，所以基本上是把第二个靠律法活着把它否定。然后呢唯一剩下的一个途径，一个出路，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对仗的地方，马丁路德其实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一个文学的硕士学位，他决定呢进到奥古斯丁修道院来继续修道。因为当时既然强调要行善要有功德，他在修道院修道当然是最纯粹的一个遵行主道而生活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也进修神学。所以24岁的时候他就被按立为神父，他努力的用各种苦修的方式来除去罪恶，想要赚取从上帝那儿来的救恩。他甚至鞭打自己，到冬天严寒的时候呢也不用暖气。修道院的要求已经是非常严格了哈，那路德在修道院的学习里面更加的遵守修会的会规，而且他花很长的时间来认罪来告解啊。大家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有告解，就是认罪了，甚至让告解的修士呢都听得不耐烦啊，不堪忍受。但是即使如此啊，他还常常提醒说，我一定还有哪些罪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还有哪些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他对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完成这个救恩，他很没有把握的，他常常陷入在一个灵性的黑暗。所以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他说前面还有一段，他说我这个修道士啊，他说我是一个很棒的修道士，他说 I'm a good monk。 如果有任何一个修道士可以因为坚守修道院的纪律而进天堂，我可以说呢我就是那一位。所有院里的其他修道士都可以证明，他们都相信也都知道，但是我的良心不给我这样的一个把握，我总是自我怀疑，我的良心对我说那个事你没做好，你痛悔的不够，你还有几个罪没有认， 所以越想越去弥要弥补那个不确定性，我越坚定那软弱烦恼的良知呢，我发现我更加不确定，更加的软弱，更加的烦恼。这句话他说，作为一位 修道士，我虽然活得无可指责，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个罪人，在神面前没有一颗平安的良知，我也不能相信我的行为已经满足他的心，所以我不但不爱这位公义的神，我还怨恨他。这个讲得很重啊。有一个电影拍得不错啊，就叫做路德啊，叫 Luther，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里面他演这一段的时候非常的传神啊，看到这个路德满脸的痛苦啊，在他那个祷告室里面啊挣扎啊，然后他就说，他说得很严重，他说 I hate him， 我恨这位主。我绝望的努力要明白到底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说什么，他就抓住了保罗这一段跟加拉太书可以对应的一句经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所以路德在这样一个痛苦里面不断的思索，不断的追求，他说，我每天早晚默想这几个字的关系，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他说，我开始明白了，他说神的义是指人凭着信，神的义就正在被显明出来。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被动语态， is revealed，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神因为我们的信就称我们为义，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如果对因信称义有什么不清楚或者不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对路德的突破，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打开了一个新的道路，不能说新的道路，我说是回归到圣经的道路。好，所以他说神因为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所以罪人不是靠自己的义来称义，是神的义来称我们为义。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是一个 external 的，是神看我们为义人，神的眼光把我们当作义人，因为我们的信。所以人的得救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人的得救因为自己的信与神建立的全新的生命的关系。这是福音的好消息哈。那我想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我们生活上可以想象的这个观念来解释一下哈。其实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也是靠信心，对不对？我记得这个饶孝吉牧师啊，饶孝吉牧师我忘记什么时候他来过我们这边好几次，他有一次呢在布道会里面讲过一个小故事，我一直都很记得，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不信神就是罪，为什么不信就是罪？因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呢，就是把他当作是一个虚伪的，把他当作是可怀疑的，当作是邪恶的，对不对？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非常贴切。他说有一次他家里来了客人，他正在家里忙着招待，还包括要煮晚餐来招待这些客人，但是他突然发现呢他少了一颗葱，所以他也没时间跑去买。在台湾的那时候早期乡下其实菜市场不远，跑几步路也许就到菜市场，所以呢他就赶快去找了他的邻居，有一位母亲，他就跟他说某某某太太你好不好帮我去买一颗葱，我这里有10块钱新台币，在台湾叫新台币。但是我告诉你哈，我知道一颗葱大概是2块钱，所以你如果买回来的时候呢，你要把8块钱还给我。你觉得这位邻居还要不要替他去买啊？所以与人的关系也是要互信。那与神呢？路德说，不相信神的应许，就是对神最大的悖逆。最大的恶心，最大的轻蔑，因为这就是把神当成说谎的，怀疑神是否真实，也就是说以自己为真实啊，怀疑神是不真实，把神当作是空话，讲空话，讲谎言。 这样的不信不就是在心里面否认神、拒绝神，然后把自己当作比神还大的偶像，我来批判神到底是不是真实，我来决定他是不是说谎。所以因信称义呢，其实是我们与神发生产生直接关系的唯一的管道，我们与神的生命产生了联系。在加拉太书的前面这几节，一到三节，一到五节呢，又讲到另外一个因信称义的后与神产生直接连结，得到神生命的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顺便讲一下，这句话也是耶稣说过的。有人说，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呢，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不要讲你可以为神做什么功啊，信耶稣基督就是做神的功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三章一到五节另外一个因信称义而得的一个证据。三章一到五节讲到说，我们就不再重读了哈。当保罗听说加拉太信徒在他离开以后被人搅扰误导，就开始转去要行律法，要靠律法，要靠行为，他心里当然是非常焦急也非常担心，他也免不了失望。那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的语气跟其他的他的书信是很不一样的，这里他把加拉太信徒说无知的，意思就是说 foolish， 你们真是愚笨。然后呢，他说你们被迷惑，意思就是说你们失去了判断力。所以接下来他用五个非常羞耻性，这是保罗惯用的文法，用羞耻性的方式来疑问来责问他。这关键的主题就是说，加拉太人啊，你们已经受了圣灵，讲到他们的属灵经历，这个圣灵不但在你们的心里，这圣灵还在你们中间行了神迹过。当时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当时的情况，但是保罗这样讲。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圣灵得到的时候是怎么样得到的呢？是因为你行了律法吗？还是因为只是因为你听到了福音？因为保罗传了福音给他们，他们听信了以后，他们就得到圣灵的内住。这里就提到一个另外一个神学的核心内容，我们当接受基督以后，我们就按照圣经应许里面说，我们被称为义，也领受了神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蛮奥秘的事情。如果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位这个其实是法利赛人啊，就是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进神的国？那耶稣回答说，你要重生，对不对？那他就说，我怎么重生呢？我不能回到母腹里重生啊。那他耶稣说，你要从圣灵生啊。但是耶稣接着讲一句话，他说，这个风随着一丝吹啊，你听见风的响声啊，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哈，因为圣灵这个字在新约的希腊文跟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都跟风是同一个字，所以圣灵就像风吹过一样，我们是不知道它往哪里来，它往哪里去。但是有一个可以分辨的是什么呢？你听得见风的响声，对不对？所以圣灵降临以后呢，我们会看到听到响声，就是会看到风吹过的结果。所以使徒行传我们在查，我一直提到我们使徒行传，你会发现这些使徒在传完福音以后，人信了主以后，这些使徒都会看见圣灵降临在这些使徒里面啊，这些信徒里面身上。所以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哈。我听见一个很有趣的见证，我也不知道还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蛮能够解释这个圣灵的降临。这是说有一个习惯偷窃的一个 人他信了主啊，他也受了洗，结果就在他受洗完的第二天呢，他忍不住呢到了超市呢又偷了东西，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跑到牧师啊家里啊，就一直敲牧师的门啊，叫牧师出来。那牧师当然出来了，接待他到他的客厅坐下来，他就跟牧师痛哭流涕啊，他说我怎么又去偷窃了，他说我怎么办。那这个牧师问他很有智慧啊，他说我请问你啊，以前你偷东西偷到没人抓到你，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哦，他说我当然很开心了哈。哦，那我问你啊，为什么你现在偷到东西你会痛哭流涕啊？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让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降临是有响声的，有功效的。那我们承受圣灵也许不是说还会去偷窃，但是我们有些旧习惯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如果还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敏感，对不对？圣灵的降临有很多人的经历就是会得到平安，会有喜乐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标配啊，标准配备就是什么？有爱心，对不对？很多人来到教会说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这么有爱心呢？大概一年多前还是两年前，我参加这个我们小组的第一组的弟兄会啊，我们第一组小组弟兄会持续一起读书哈，读书会已经读了好多年了。我后来也被他们吸引，我就开始去参加了。那两年前我们一起读了一本书，叫做这个《The Letters from the Skeptic》，就是一个怀疑者的信啊，几封信。这个书很有意思，是一个神学教授的儿子，他为了传福音给他的父亲呢，他不大知道怎么去传，所以他就决定说我写信来给我父亲传福音。那他的父亲也同意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用信来交流，写信不是写 email 就要写。结果写了29封信以后，回答他父亲很多很多的福音问题，结果他的父亲信主了，所以他们父子两个就合起来把这个信呢就出版了一本书，所以蛮有意思的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拿来读。但是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那个书的最后啊，这个儿子写他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终于信主了，他说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他说我这个父亲以前是非常严肃的，跟孩子都是保持距离的，所以这个儿子传福音都不敢当面去传，要写信来传，他说对人是不苟言笑的。但是他说很奇妙的就是他信了主以后啊，他用一句英文话讲很有意思，他说 He hangs his heart on his sleeves， 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心挂在他的衣袖上。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的心一感动，常常感动，他就会哭啊，他的袖子常常在流泪啊。一个70岁的人啊，一辈子都是个严肃的不苟言笑的一个与人保持距离的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爱心充沛到一个程度，每当遇见了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流泪。然后他当然也会祷告，他常常为他的儿子来的事工来祷告。所以圣灵吹过有响声，是我们信因信称义的一个证据，就是得到圣灵。当然保罗在后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讲到圣灵会结果子嘛，这里有9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其实这个9个果子他们说其实是一个果子的9个面相，那其中仁爱当然是最闪亮的那一面，所以爱心呢就是也是圣灵降临在我们心里很明显的一件一个响声。好，那既然信这么重要，那我们这个信就要有把握的信，对不对？那有一本书上我最近读，他说这个信呢其实有2个层次，一个信呢叫做 professed， 是你承认的相信； 有一个信呢是叫做 controlling 的 fact， 就是可以影响你的生活的，影响你的决定的，影响你的价值观的。我们上礼拜五刚刚进行了我们第二次，今年第二次的敬礼啊，所以大家大概还记得，每次要下进水之前，有三个问题要问，长老问的问题，你记得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好，这个要受洗的，这边不晓得有那天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说我相信。第二个问题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三天以后复活吗？好，大家说相信。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难了哈，你愿意一生跟随主，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一生一世跟随他。前两个问题是 professed faith， 我承认，我脑筋里我的理性上我相信了，我接受了。第三个问是什么？是一个 controlling， 是你的一生跟随主，让他带领你走一生的道路。所以这个第三个是很难的。既然因信称义是这么重要，这个信就应该有相当的一个品质吧，或者说有一个显明的方式吧。那怎么样去 measure 或者去不敢说判断，我们不应该论断，不过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就是我们对这个信到底在信的上面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有两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其实作为一个参考啊。第一个参考就是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发生什么事吗？他马上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试炼啊，或者试探。所以我们一受完洗以后马上就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用这个旷野的试炼的时候讲过一篇道啊，我就说这个旷野的试炼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第一个试炼是耶稣到了那个旷野没有的吃啊，40天禁食，所以肚子饿了。然后呢这个撒旦魔鬼就说，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哎，你怎么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然后第二个试炼是什么？然后撒旦魔鬼就叫他说，你到那个殿圣殿的顶上啊，然后你跳下去，你看神会不会来救你，他会派天使来救你。第三个试炼是什么？然后撒旦魔鬼就给耶稣看到说万国的荣华，他说你来拜我，这些都是你的。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第一个试炼是说，哎，你是神的儿子啊，哎，你为什么不能 pray God 呢？哎，你就可以做神可以做的事情，你需要依靠神吗？你自己就可以做。第二个试炼就是说你要去试探神，就是 manipulate God， 你去跟神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不答应我我就不信你。第三个试炼是什么？去拜偶像了啊，万国的荣华，太好了，这比信耶稣好多了，信耶稣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这个是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我为什么不跟随这一位呢？所以这是一个试炼的过程。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常常出现的试炼。其实当时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在旷野里面所受的试炼也就是这三种，他们失败了。所以信心是一个历程，不是当时一瞬间的事情。我想另外一个参考的地方就是希伯来书列了好多好多个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所以那个地方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我想把它稍微总结一下哈，也许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放在一起的。我想信心有几个层面哈，一个层面就是要专一跟忠心。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faith 就等于 faithfulness， 就是所谓的相信呢，就等于是忠心。所以怎么样忠心的跟随主，不弃不离不弃。我在国内因为去的比较多哈，有一些事工哈， 如果大家知道，在最近国家颁布了一个新的宗教条例，那这个新的宗教条例基本上是针对所有，不只是对基督教了，不只是对家庭教会，不是，而是对各种宗教都包括了。我在国内听这些教会领袖讲，就是说这一次的宗教条例是非常严峻的，把所有的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呢，都挤压的没有剩下了。那我在去年底的时候，这个风声就在传啊，所以大家都在讲说什么时候要签订了，什么时候要实施了。那一直到今年的十月啊，就签了，然后呢，明年二月就要实施了。所以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我从去年到今年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预备他们的心来面对这个挑战，甚至有些教会已经决定把教会给分散了哈，就是免得到时候来找麻烦啊，影响更大。然后在去年底的时候，当这个宗教条例已经有些草案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位牧师呢，就发表了一篇公开讲的一篇分享，然后他的题目叫做大信无畏，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我们不用惧怕。我所听到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牧师传道，他们不是说害怕的，他们是勇敢的，他们说我们还是要走我们信心的道路，不管外面的压力是怎么样。然后在那一篇大信无畏的分享里面，这位牧师说，我们现在公开的聚会，也许政府觉得我们是没有登记的，是不合法的，然后要来取缔我们。他说我们就把大土豆啊，他说我这个大教会叫做大土豆，我就把它变成小土豆啊，那就分散了啊。其实有些教会已经开始分散，然后如果小土豆还要被取缔的话呢，我说我们就把它变成土豆泥，就粘在地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信仰，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要忠心的对主跟随主，不离不弃。所以忠心专一不离不弃是信心的一个表征，是一个品质吧。第二个完全信靠呢，这些家庭教会他们的信靠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在神嘛，虽然眼前的环境好像不是这么正面，压力会如排山倒海的来，但是呢，我们专心的信靠。那这个我有一个可能是不错的分享啊，如果大家可能不是都晓得，在不久前玉珠跟玉珍的母亲彭妈妈过世的时候，那在那个过世的追思礼拜里面呢，我听到了彭妈妈一个小故事啊。那爱姐妹爱慧儿姐妹就上台来讲一下这个彭妈妈的小故事啊。她说彭妈妈那个时候呢，在因为我们跟彭妈妈也很熟了哈，所以她说在老人中心的时候呢，每天呢会发一罐牛奶，那彭妈妈每次都把这个牛奶带回家啊，等到中心的节目完了，他回到家他才喝这个牛奶啊。那后来不晓得是玉珠还是玉珍，这个女儿就跟这个爱慧儿姐妹说，你就叫我妈妈在拿到了牛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吧，不要带回家了。所以呢，这个彭妈妈就很顺服的，就每次拿到了牛奶就喝掉了。那这个爱姐妹就问彭妈妈说，哎，你怎么这么听话呀，你女儿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彭妈妈回答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她说他们不会害我的，这是对我好的。这句话对我其实蛮有启发的。我们有没有常常会想到说，主会害我吗？主只会看顾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你是不是会讲这句话说，我所遭遇的如果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为你不会害我的。以前在芝加哥有个教会，他们牧师做了一个调查，说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个人投票，你最喜欢的经节是哪一句在整本圣经里面。结果投票一个礼拜以后呢，就答案揭晓， 第二个礼主日呢，这个牧师说：“好，我们答案揭晓了，你知道是哪一节吗？”我有一次在主事讲道也提到这一句话，就投票票数最高的是耶利米书29:11，那一节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有神向我们怀的意念都是赐福的，不是降灾祸的。所以今天的诗歌里面讲到神耶稣必看顾，我后来有很多回应的祷告，我们可以完全依靠他。如果时间不够了，我就再多讲一个，体贴主的心，渴慕他，高举他，基本上就是荣耀他。这个有一个英文叫做 put a smile on God's face， 就是让神喜悦，让神得到荣耀。但是我们常常在做很多事情，觉得说我侍奉很多啊，我就是在荣耀你啊，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罪人啊，我们的罪性呢，其实都已经，这句话叫做都把我们所作所为呢都 contaminated， 都污染了。我们有什么时候扪心自问，可以说我所作所为100%是为了荣耀神呢？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专心的好好的就是来荣耀他。那我太太教导我的女儿的时候呢，我想很多的父母都一样哈，常常会跟我女儿说，你出去的时候你要像我们杨家的孩子，有教养的，有该做的事，有不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今天出去做神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有神家的儿女的样子。我们其实是什么？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做到这个，让人家一看到我们就是哦，这个是神家里出来的人，荣耀他。倒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说我们表现的，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决定，我们的价值观，是显明了神的品格在我们身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所以还有一个，当然就讲到要经过试验了。那我们讲到耶稣都要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当然要经过试验了。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都要被试验的，他在献他的儿子以撒，就是神要试验他。那句话讲得很清楚，一故事一开始就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要经得起试验的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像真金一样的信心。好，所以信心是有一个程度的，不是只有在头脑里面相信，而且是在心里面。所以不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吗？口里承认的是你的理性上已经通过的，心里相信呢是把这个耶稣基督当作一生的救主来跟随他。所以有人说从头到心只有18寸啊，但是可能是一辈子的路啊，能够真的把这样的信放在心里面来好好的跟随。好，最后我想不得不要提一下哈，就是我们一直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到底这个行为在我们的信徒生活里面代表了什么意义呢？我们因信称义有了圣灵的内助，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其实还是应该有表现的嘛，因为圣灵像风吹过有响声哈。所以保罗在这一卷同样的一卷书加拉太书里面，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前面讲要因信称义，不要靠行为，可是后面讲说我们要行善不可丧志。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这个3个礼拜前好像这个良才长老讲到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蓟篱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当然大家更记得，就雅各书常常讲到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样说来，行为，信徒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其实马丁路德不只是讲因信称义，他 他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看法。他的教导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呢由爱来行善。他的平衡的教导，他说借着爱要行出种种的善行。保罗也说激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常常被人家来提出来，就是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因信的称义以后，基督给了我们自由，我们不受任何人管辖，人人皆祭司，我们直接在神的面前被神所掌管。但是他说基督徒又是全然顺服的，受一切人的管辖，基督徒是愿意做所有人的奴仆的，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因信称义让我们得了生命，得神的生命，生命自然会长果子，结出果子。所以有句话说，我们是用英文先讲 justified by faith， 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信心 our faith is justified by our acts， 我们的信心呢要靠我们的行为来称义。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领域的事情。另外有一个牧师就讲说，好行为不是不要做，他说这个 effort 这个努力是要摆上的，但是不同在哪里，不要拿这个行为去跟神做交易，他是要去做的，因为出于我们的信，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催逼，因为我们会结果子，但是不要想把这个结果拿来跟神做交换。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把一信诚意到由爱行善呢，要平衡的表达。我想我们我特别想到今天是刚好是500周年的宗教改革的这个纪念，已经刚刚过去了，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把因信称义能够用一个讲道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十字架的光芒仍然照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的十字架让我们都可以因信而称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罪都洗清洁就靠耶稣的宝血。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你的十字架仍然是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这些被你重价买赎的，可以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专心的依靠，我们忠心的不离不弃，我们以所有的我们来努力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来歌颂你，来赞美你。求你赐福我们，带领这个教会，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